好，可以开始了吗？祷告好吗？谢谢主赐给我美好的一天，愿主今天把你的美好的悟性、记忆、想象力，都更多的放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奇妙。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们来看第二课。有没有注意我们一课的标题？比蜜甘甜，比金宝贵，这从哪里出来的话，知道吗？啊？这是从哪里出来的话，知道吗？就是从这个一起头开始的这一篇诗篇哦，诗篇十九篇。有的人称像这样的诗篇叫做圣言诗，圣言不是圣严法师的圣严，是言语的言。圣严诗，因为诗篇里面有几篇，多一点讲到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可能最有名就这两篇了，而且很好记，一个是19篇，一个呢119篇，对吧？你有开始在听阿伯？19篇跟119篇，这样很容易记，对不对？下一次记得好吗？我把19篇分成3个段落，所有我在讲义里面，比方为一篇诗篇分段落，像这些，都是给你做参考的。这种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哈，不过人家分的。可能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对不对？你们现在是第三届嘛，对不对？过去两届的同学，有的现在也在场。过去两届的同学，我在改他们考卷的时候，蛮普遍有一个现象，不是所有的人啊，就蛮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的讲义是一回事，我讲的是一回事，他们答题是另外一回事。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都很认真听，似乎也都有回应，也许完了以后来告诉我他们得着帮助。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们答题的方式、答题的内容，好像都是从别的参考书来的，不是从我讲的来的。我不太了解这是为什么。不过我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按我的内容去。答题或者是了解它，因为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既然你是来上我的课，至少我怎么讲，你要先充分了解嘛。即使你要不同意它，或者是要忽略它，至少先注意它一下嘛。而且事实上，特别是一些有争议性的。一些圣经的解释，或者说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的地方，那么你最好，既然你是在这里上我的课，你最好先弄清楚我是怎么讲的，而且为什么这样讲。我常常不只是告诉大家我怎么解释，也常常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样解释，对不对？那我觉得你如果不太同意我的解释，要接受别的解释，至少先弄清楚我是怎么解释的。而且如果你要反对他，最好讲得出原因来，像我讲得出原因，为什么我这样解释。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哈，你要学习这些事。虽然我们应该要遵守主的命令，不要批评论断，可是我们对于神的真道，想要把它弄清楚也是应该的。而且你一辈子会有许多机会碰见有一些不同的教导，你需要做一些判断，对不对？你有时候会听见很不一样的教导如果你从来没有习惯判断的话，那么你有可能听一个就跟随一个，变来变去的， 特别如果有一些讲员有一些书讲起话来很有说服力很有魅力，你有可能不会管真理是怎么样根据是怎么样你就跟着走了，或者你看个一个人行一个神迹然后所有他讲的话就都是对的，有点这种味道，这个都是很危险的事，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这是圣经另外一个命令，不是吗？因为呢，心里疑惑的，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这是雅各书第一章讲的。主告诉人说，不要怕，只要信，对吧？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显然主不喜欢多马的疑惑。可是我觉得多马可能比另外有一些人好，就至少他的疑惑、他的疑问、他的质疑，为的是要确信，对不对？他一旦让他能够接受了，他就全心相信。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只是喜欢疑惑而已。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讲不要疑惑，或者说有的人错误的领受了这样一个教导，这样一个命令，会导致有时候很悲惨的结局。那就是当你听见一个稀奇古怪的道理的时候，你也不质疑它，这是很危险的事，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试试看，我常常给大家讲，为什么不只让你知其然，也想办法要让你稍微知其所以然，也就是我不只是告诉你为什么，告诉你我怎么解释，而且尽量的不时的提醒你我为什么这样解释，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尽量有这种论理的习惯，把一个东西弄出理由来。我知道每一个人上帝造你的特质各自不一样，有的人他们不太习惯于用讨论你对我错这样的方式来决定一件事情，来接受一件事，所以如果开一个会有一些人表达一个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很容易觉得受伤。可是虽然有的人天生是这样，这样的人也有好处，他们容易因为听从一个正确的教训，就容易全心的投入，全然的相信，全力以赴的。所以历世历代有许多像这样的人都成为教会最忠诚的拥护者。可是你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宣传异端最卖力的也是类似这种特质的人。所以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会变成另外一种人的特质，可是这一方面无论你是哪一种特质，还是要稍微摄入一点，花一点功夫想一想，好吗？上帝造我们的每一种我们的像我们的意志啊、悟性、了解，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直觉、我们的心灵的感受、情感、情绪，所有这些，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当一回事，去刻意的去了解它。比方情绪，有的人可以10年、20年从来不知道我应该去了解我的情绪，而且管理我的情绪。他们以为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这个人，所以他们就是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就是难过，我就是这样。他们好像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经常都要借着别人跟他交通啦，一个聚会有特别的经历啦，他们就做见证说他们怎么样得着安慰、得着帮助。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刻意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那是不对的，你知道不知道？所有东西我们都应该去经营， 圣经是用这种方式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心可以把我刚刚所有讲的这些都包括进去，不是吗？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教育比较多，常常只集中在两件事上，你知道吗？就是悟性跟记忆。你回想一下，你从小受的教育，被要求的几乎都只用这两个东西而已。虽然我们很自然会用一点想象力，会有感情的投入，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太被教导要去注意这个或者经营这一件事。可是那个是需要经营的，需要去了解，而且去经营，去管理。我们要做我们的心的管家。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包括这件事，我们的悟性应该包括这种想要把它弄懂，想要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不只是我的讲义里面，对于比方我们这一次是读诗篇，对于有一些诗篇我做了一点分段，我多半没有了，因为诗篇很多诗篇并不太容易分段，也不一定我们需要用分段去了解它哈。可是像这一篇诗篇19篇，我觉得蛮能分段的，像119篇就很难分段，119篇你不知道怎么分段。除非你用它的题材分，就像你多半的圣经的版本都每八节弄一个段落，有没有？那个跟内容，不是以内容来分，对吗？你应该还记得昨天我们讲的为什么119篇用每八节分段，你记得吧？它叫什么诗？这个诗的题材叫什么？大声一点，叫什么？我以为你们会整齐划一的回答我，叫离合体诗或者叫什么字母诗啊？你已经了解了吧？不但我的讲义里面这些分段，也许有一天你上我别的课程，有的会分段的更清楚。可是这些分段都你都可以参考，那不是绝对的，但是你弄清楚人家的分段，有可能你会抓住人家借着那个分段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分段通常是表达出他对那一段经文的了解，他对认为那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对吗？有一些圣经的经卷，事实上你有可能你现在是这样分段，过一阵子，说不定两年后你再有机会读它，花一点时间研读它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在分段上面做一点变化，也许那一次你多一点注意到别的，从别的角度注意它，是不是？那如果你手头有一些不同的参考书，有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分段，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分，那个人那样分。还有我刚刚一直说不只是，那我要讲的是，你的圣经版本，多半的圣经版本都有分段，对不对？对吧？请务必记得，所有的那些分段，几乎没有一个是原作者分的。可是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他们甚至以为那个分段的标题都是原作者写的，才没有了。我们的圣经连分章都不是原作者分的吗？保罗写信给人，为什么要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呢？你写信给人家会这样分章的？是后来的人为了方便研读，也方便传讲，所以我才分章的。事实上，新约圣经写成之后，要经过1200年才开始分章的。我们一般相信，也许差不多13世纪左右，圣经才被分章成现在这个样子。分节就还要再晚 差不多100年。知道我在说什么哈？那分段更是这样，分段你如果去翻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他们的分段方式彼此可能不一样。请不要发出疑问来，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原作者分的段。所以你不要完全被圣经，你的圣经版本的分段的方式所局限住了，你还是可以做参考，因为有一些他们的分章跟分段都分得蛮好的。毕竟翻译圣经啊，像这些啊编辑这些分段啊这些分章的人，他们也不是太愚蠢的人嘛，哈，他们也不是不认识圣经的人。可是他们的分法并不只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有一些分的并不是挺理想，也许因着那个分段的人他对于真理的注意，我们都会这样嘛。你读圣经这一次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你注意到这一件事，对不对？说不定下一次再读它，你会注意到另外一件事，不是吗？那当我们的注意不够广泛的时候，我们对它整个编排的了解就有可能不一定很完全，懂我意思？事实上不只是它的分段是这样，连分章都是这样。我经常提醒读圣经的人这一件事，有的时候分章帮助我们对于圣经有比较清楚的概念，对吧？以弗所书分成六章因着那六章，我们对于以弗所书想要抓住以弗所书到底在讲什么比较容易抓住啊。可是有的时候分章也会误导我们，因为有的时候这一章的末了跟那一章的开头其实息息相关，可是他们一把它分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不太管这个。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效法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对不对？我从信主以来听见有不同的传道人单以这两节圣经为题讲道，就听过很多次，我几乎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把11章的末了那几节讲进去。可是我认为那个是连彼此连结的。12章第1节是怎么样开头的？你看到一个所以，你不会问因为什么吗？可是确实我真的几乎没听过有传道人讲这两节的时候把前面的因为讲出来。前面的因为是什么呢？事实上不只是前几节，你应该上溯到前面几章，9到11章，保罗其实在第8章结束，保罗已经把整个救恩整个福音讲到一个很完满的地步了。可是他知道还有一个点需要交代清楚，就是神在他的行政上面，在他的程序上面，他怎么样把福音传到普天下。神有他的过程，神在永恒里面，时间对他来讲是在他的永恒的管理底下，可是他还是进入时间来成全这个救恩。就时间而言就有先后的次序，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了解也是这样。旧约时代似乎救恩只给犹太人，到了新约时代也转到外邦人身上。到底神这个整个救恩计划的演进是什么？这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到11章讲的事。他讲完这些神的巧妙的安排之后，他就发出一个颂赞来。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就是地上的人如果发表了一篇很棒的演说之后，他坐到位置上就是期待听见，这样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人比以前更加的释放一点，他们会给他 欢呼啊，可是保罗不是，他发表了一篇很棒的内容之后，他接下去是向神发出颂赞来。我们应该这样哈，他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他发出这个颂赞来。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是吧？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哦，讲完这个，保罗才说：“所以，你懂吗？所以你为什么能够奉献给主？传道人如果不先讲前面那个，他直接讲第一节、第二节，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多半会告诉你说，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他那么爱我们，他付了代价，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他而活，这个也是对的啦。可是保罗在这里其实不只是讲到这个，还包括讲了神怎么样安排救恩的眼镜，这个多少会帮助我们明白神负我们的责任，对不对？神把这些都放在他的手中，他那么详细的计划，我们可以相信神爱我，为我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我把自己交给他是很稳妥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你把这个前面的因为弄清楚，跟后面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这个叫做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否则你不照这样来读，你只是把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那个其实是你用你已经知道的真理在解释第一节第二节，大致上也不会有错了，可是你有可能会错失那一段经文原来要表达的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对吧？像你不用前面那些经文的话，不把前面那些经文一起放上来讲的话，你就不会提到我们所以献上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原因，就是神救赎的计划的奇妙，对吧？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把一段经文解释的合乎真理，跟解释的像圣经在那个经文里面原来所要表达的，这两件事情不一定一样。 OK， 懂吧？你想要从圣经一直挖出更多的宝藏，你一定要做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功夫。我想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传道人好像什么经文他都会讲到某一些题目，有时候就让弟兄姊妹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神的道是丰富的，我们也认为应该是这样，而且我们也不敢说神的道不是丰富的，可是我们实际上在教会听到好像神的道没有那么丰富。为什么？因为他们无论用什么经文下的结论都差不多一样，下的结论就差不多是说就是要好好传福音。我不是在批评别的传道人，我是在讲这个道理，希望你不要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也许我讲的有点极端，你遇见的传道人并不都是这样，或者没有极端到我这种地步，可是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解吗？因为我不时的会看见有人把一些明明不是在讲传福音的经文都要说成是传福音，比方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有的人连这个都可以说成传福音，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基督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上好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事，所以呢它就是跟传福音有关。可是明明那个地方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玛利亚的特点是啥事都没做，懒惰的要命， 事实上主是这样说，是说你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人做的事情，也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来成为你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平衡吧，一个提醒，对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这个人他的中心是耶稣，而不是那些服事。所以事实上，有的时候我认为，哎，玛利亚的香膏其实是像眼药膏一样，是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的。主说，在普天下凡是传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有点像我们昨天提到戴德生，他提到他全心一辈子为中国，然后加了一句话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不确定戴德生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把他为中国做的就相当于对基督的爱，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如果那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顺服主的命令，这就是爱他的表现，对不对？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可是根据圣经，我想爱耶稣有另外一些层次，甚至有另外一些事情，另外一些情况，你并不做我们一般认为服事啊、传福音的这些事，仍然可以爱耶稣。你有没有这种认识？我再讲一遍，当我们确定是主要我们做一个服事的时候，无论是传福音、探访一个人、关心一个人、祷告、事务性的工作各方面，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去做，而且那个本身也表明了我们爱主，对不对？因为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知道是主要我们做的，这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做那些事，却仍然是爱主的。也就是爱主不是只有那样，对吧？我们可以直接爱主。我想玛利亚的香膏就是这个意思，她其实啥事都没有做，她就是把香膏倒在耶稣身上。可是你要把它解释成说，这个人就是，他们通常不是这样，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好好传福音，这就是把香膏倒在主身上。我都觉得，怎么会这样解释的？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所以试试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留意这个。刚刚我提到的是圣经中的分章啦、分段啦，可以做参考，有时候也会叫我们得到很多帮助，可是你不要完全受它的限制，好吗？有时候会被它误导。所以为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即使一章一章的读，不时的留意那个连结点，好，这一章到那一章的连结，好吗？还有你圣经里面那种分段的标题，我发现有一些人如果讲员请他站起来读一段经文，或者是在小组的时候大家都要读那个经文，他们会把那个分段的标题都读出来，那个也不是什么不对的事，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个不是原来写的啦。而且那个分段标题有的标的蛮好的，有的没有标的那么好啊。就像我每一课我标的标题，对不对？那这个多少帮助我们发现这几篇诗篇，从这个标题我们来抓住一些东西。可是如果你因此受这个限制，你就可能从那篇诗篇读不出别的东西来，对不对？对吧？诗篇十九篇虽然我把它说是圣言诗，说是强调他在讲到神的话，可是他其实里面一定有一些经文可以表达别的东西，不是吗？哦，这样晓得我在说什么哈？你能不能让你的心思、想象力各方面扩展一点，好吗？我关心这一件事，因为我们牧师常常回答人家的问题，有时候是这样的问题，他们自己没有去让想象力，或者是像我昨天提到，有时候你需要愿意让主转折一下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思想的方向。 你如果了解这个，我想，我们很多对圣经或者真理的问题会减少，不一定需要去问人家。所以一方面，神的道是精炼的，是永恒的真理，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能了解神的道的解释，可以有弹性一点，了解那个意思吗？神很有趣，神允许我们这样。神没有说他的道是永恒不变的，然后就要我们很绝对的，好像他就是这样解释，没有别的解释的这种味道。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是把我们造成机器人，一台机器，把程式输进去，按一个钮，它自然就会做什么动作；按另外一个钮，做另外一个动作。他没有要我们变成这样，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那个可以计划生命、宇宙所有最复杂的设计的那一位神，他这个计划所用的他的悟性、他的意志，这些啊，他分享给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也使用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同一段经文，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都觉得说，我是从主得着的启示，要这样解释。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很奇妙的，在梦中主耶稣给我解释，我看见一个异象，或者很明确的有一个预言，所以我知道这段声音这样解释。听见别人这样解释，觉得一定他错了。神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去跟你说话的？神允许我们有不少东西是像这样不一样，你的解释跟我解释不一样，而我们有时候很希望主站出来，站到一边，让我们知道到底何是何非。主很少很少这样做。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对基本真理的认识，因为这是自古以来教会大家都公认的。虽然大家也可以有不同解释，对一些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可是大致上我们都公认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他的永恒性、他的无限性、他的爱、他的公义，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他成全的救赎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这些大致上我们都同意，而且那个结局，有一天主要再来，世界要结束，我们的肉身要复活，我们要进入永生，这些我们都同意。神在教会里面建造他的国度，建造我们有一天成为他的身体，完满的彰显他的心腹、他的居所、他的圣殿，这些我们也都同意。这些无论哪一个教派都同意，凡是不同意这个的，我们就会觉得有可能是异端，至少是一个偏差，有一个错误，哦。可是这一段经文，其中随便找一段经文，它到底在讲到这些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的哪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法就不是每一次都一样了。晓得我的意思吗？神允许有这些事，因为他没有对所有的那些话都加上明确的注解，他并没有。比方啦，我举另外一个明显一点的例子，在历史书里面，旧约历史书里面，有一些发生的事件，神加上的评语，说西西家因为骄傲所以这样，说乌西亚王因为骄傲所以怎么样，后来长了大麻风，他加上的注解，那我们就尽量不要解释成别的，好不好？啊，可是有很多事件主并没有加上注解，对吗？没有说那个对还是错。比方西西家求得医治，后来主增加他15年的寿命，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你知道这个有两极化的解释，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两极化的解释？因为有的人说马拉西做王的时候才12岁，表示呢是在西西家 多活了15年的期间才生的，对吗？在我的工厂，马拉西是西家的儿子嘛，对不对？而马拉西是南国犹大最糟糕的一个君王，圣经在他死后好几年都还讲说，所以神最终还是要把犹太人南方的犹大国交在巴比伦手中，使他灭亡，是因为马拉西的缘故。虽然马拉西后来有晚年曾经有悔改，可是他把犹大国带到糟糕的地步，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西西家不应该求寿弄出一个马拉西来。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对这件事加上评注。你如果听见别人有别的看法，不要认为他一定错，对吧？像我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坐在王位上，包括引向基督，也许会失败，因为有可能西西家没有别的儿子，否则怎么会叫一个12岁的孩子做王呢？所以他最后求医治，而且得医治，以至于生了马拉西，有可能是一个奇妙的得胜。虽然我告诉你我的看法，而且告诉你我的依据，我也不会因此把那些认为西西家这样不对的人就说成他们是错误的，我也不会这样说，因为圣经没有讲。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你能不能允许圣经有像这样的事，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福音真理是对的，是大家同意的，可是会有一些对经文的解释会有不一样。当然有时候对经文的解释不一样，也会产生对真理的解释不一样。我刚刚讲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对经文的解释不一样，有可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那段经文在讲什么，有不同的见解，可是至少提到的真理大家都同意的真理。可是也有的是连对真理的解释都不一样，对吧？但是连那些我都发现在教会历史上神并不那么明确的出来说话说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把真理讲成这样，有可能他的事工看见有很多神的赐福，有神迹奇事；另外一个把那个真理讲成另外一个样子，两个是对立的哦。一样，他的事工有很多神的赐福，而且还不是一时看见的，是长久有果效的。所以神显然并没有明确的站在一边让你看见说哪一个才是对的。我想神能够让这些最后都成全他的旨意吧，即使真有一方是错了，他也不一定要纠正，一样可以成全他的旨意。那如果神都不纠正，你干嘛费太多功夫去纠正？除非那是有必要的，多半的时候有必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总要确定的告诉人我的了解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必须选择我到底要怎么解释它。哦，可是我已经告诉你，我希望你被训练，当你选择一个的时候，你能够讲得上来为什么你这样选择，好吗？希望你不时地记得我讲的这些话。我要岔开诗篇跟大家讲这些事。好，那我们这一堂课还有10分钟，用一点时间讲一下这个19篇，好吗？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太整齐的读，你读你自己的好了，好不好？3分钟给大家读，大声一点读。 说两节就可以读十五分钟，你们一下就读完了。来继续，大声一点。好，好像不够像鸟鸣虫叫，这个蝉噪好像鼎沸，要你们差不多啊，背起来了。我好像没看到人摇头晃脑呢。啊，这篇诗篇我给它分三个段落，一个是神。主题就是神怎么样说话，一个是他借大自然说话，第二段是神借他的话语，就是借圣经说话，第三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说话啊。神借大自然说话，这前六节，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常常叫自然启示，或者叫做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或者是 natural revelation。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借着好像超自然的方式，圣灵给人的特别的启示。那圣经的话，那个我们就称它叫做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或者叫做救赎的启示啊，因为那个是圣灵特别给人的启示。那自然启示通常不会把救恩讲得完全，可是会预备人的心。像我们中国人说，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是一种自然启示，就是借着这个，也就是人不需要得着圣经或者特别的教育或者启示，他就能够自己揣摩，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好，而这个会帮助一个人，至少这个话是在提醒人不要作恶嘛。哦，我们称这叫自然启示。保罗对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使用自然启示来切入，就像他如果对犹太人已经有圣经根基的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本着圣经来传福音。像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圣经所记载第一篇保罗的讲道，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因为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讲到扫罗，讲到撒母耳，讲到大卫，讲到这些，对吗？引用大卫的诗篇这样讲。可是当他在路斯的，就是提摩太的家乡讲话的时候，他就提到神会使雨雪从天降下，会使人有丰年，从这种大自然的方向来讲。他在雅典那个希腊，这个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的很中心的地方，拜偶像的其中一个中心，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引用圣经，对不对？他一方面还是讲了自然启示，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在路斯的他的自然启示比较是从大自然讲的，可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在雅典，他的自然启示从人体来讲，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然后他还引用希腊哲人诗人的话，有一段话这样讲，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哈？所以保罗传福音的切入点会依据他的对象不同而有差异，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学一点这样的 传福音的智慧啊。可是这个自然启示是很要紧的哈。圣经讲到自然启示最杰出的经文大概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了。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然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看到没有？罗马书第一章，我刚读的是二十节吗？十九二十节啊。但你说，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保罗至少觉得自然启示应该带来两个结果，就是一个人会荣耀神，还有感谢神。而这是一般人确实本来就会有的。荣耀神的意思不是像我基督徒一样那么详丰富的可以讲到这个事，而是比方提到头上三尺有神明，这就是从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去讲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很大，你最好小心一点，你不要以为左右看看没有人听见你讲的话，上面还有一位在听了，比我们高的，对吧？好，所以这是荣耀神的意思。可是这个可能还不能把我们引到真正的救恩里面，因为这个是一般启示而已，是自然启示而已。可是神确实借着大自然说话，大致上我把它分成四方面。神借大自然说话最伟大的就是借着所造的受造物说话，一个是大自然，第二个就是人体，人的本身。这两个当然人本身也是整个世界的创造的一部分，可是我把它分开来，是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那个世界并不比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来得小，来得简单，它也许更复杂更丰富。所以这两个都是自然启示，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对大自然有一些认识，对传福音有帮助，有时候对人体有一些认识，也对传福音有帮助。可是自然启示还有第三个，就是有时候神借历史对我们说话，有时候借着过去的历史你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第四其实跟历史有关，但是是指着借着在我们的时代发生的事件对我们说话，对吗？所以你看，如果有一个人他忽然遇见雷劈死了，当然那是自然现象，可是如果刚好那个人是一个不孝子，人家就会说好，这样你了解我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然启示，对不对？当然像这些东西我们最好小心一点，不要太牵强的讲哦。九二一地震，你要看到有庙倒了就说你看，你最好比较有一点科学精神，把数据弄清楚一点，因为那个实验的结果有一些数据并不漂亮。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教堂倒的，也有，所以你最好不要下那种结论好不好？不要像有一些做实验的人，让我们以前做化学实验，把 X 轴 Y 轴，然后这个实验的数据点在这里，下一个实验的数据点在这里，点了五六个点以后发现那五个点大致上在一直线上，可是有一个点在旁边，我们很容易就忽略那个点，这种它是成正比例的这个很危险了，因为说明那个点你去留意，有一些科学家弄出新东西来而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注意那个点，你知道吧？可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多半都是人家已经说好的，已经弄出来的定理公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点啊应该是做错了，所以我们就称那个叫做那个是不太漂亮的数据可是其实连在大学你做人家已经有，你都应该要精确一点，如果他真的有问题应该重来了。不过我们一般尤其在我们台湾的大学做这些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被要求这样，必须自己要求自己。可是这样一个态度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对的， 我有时候真的会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罔顾数据，很多父母都罔顾数据，他的孩子不好好聚会，然后有一天生病了，或者发生一个小车祸，他就跟他说，这就是因为你不好好聚会的原因。孩子都不会服气的啦，孩子平常不一定想这些事，可是你一旦讲这个，他可精明得很，他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例子，告诉你说，另外一个人也好好聚会，一样发生事情；还有一个人不好好聚会，从来没发生事情。那，所以你讲的话有一点问题，对不对？要小心一点哦，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面都要留意这些原则。在这一段里面提到，神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说话，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最杰出的经文之一了，大卫的诗篇。第二节、第三节很有趣，一方面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第三节就是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很明显矛盾，对不对？哦，我昨天告诉大家有一本圣经的译本，如果你拥有也蛮好的，不过是文言文的，就叫《文理串珠译本》。那个是在翻译和合本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常常讲，你现在圣经叫和合本是这样写的哈，不要写错了。那是因为他们把当时已经有数十年之久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各自翻译了一些圣经，有的是全本，有的是一部分，可他们觉得应该统合成一本，所以他们协调了几十年，最后才成功。差不多在80、90年，他们翻译好和合本。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其实他们原来的重点是在文言文版本的。可是因为在翻译的期间，中国开始白话运动。中国，白话运动不过是100年来的事而已。OK，在那之前，一般的文人一定都要用。真正的写文章都要用文言文写，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临时转弯，把更多的重心放在白话本上面，就是今天我们的和合译本。事实上，这一本和合译本在当时中国的白话运动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非常重要的贡献。可是他们把他们翻译的文言文也，他们其实出了3个版本，一个是很文言文的版本，这个文理译本是。有点介于中间的哈，这一本一直到现在还在发行，前几年它断版了，可是2、3年前我好像听说圣经公会又再一次的印这个，如果你买得到的话，像这个第三节，它好像是这样翻的，我现在讲的可能不完全精确，他说无言之言，无声之声，简单一句话把这几句话就把它道尽了，对不对？所以那另外一种意境，那比较像诗句了。它的亮带通遍天下，这个到底指的什么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指的银河，银河本来就是一个带子嘛，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天上会？你有没有看过银河？你们台中天气比较好，应该晚上看得见。看天空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银河，是吧？你们认得出牛郎星跟织女星吗？你们知道我们北半球看得到几颗星成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十字架一样？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下一次你看这个很好找啊，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就5颗星哈，在那个附近你找找看，会找到2颗蛮明亮的星，其中有一颗星，它跟另外2颗比较暗淡的星，要天气特别好，没有月亮的日子看得比较清楚。有另外2颗星跟它合成一个三角形，那个亮一点的星是织女星。另外一颗，它是跟另外一个跟它并排成为一条直线的两颗也不太亮的星合起来，那颗亮的星叫做牛郎星。两个的距离在天上大致上像这样的角度，中间叫做银河。我们中国古代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要搭一个鹊桥，跨过银河嘛，对不对？ 除非他们速度超过光速，因为连光从牛郎星到织女星都要走12光年。你知道我们会怎么会看见那个白带只是这样一条线的情况吗？那是因为今天的天文学家相信，我们整个的银河，就是我们太阳系所属的这个星云哈，这个整个的比较聚集在一起的星，那里面就有我不知道千万颗星星在，也许是以亿算吧，因为现在的天文学家认为光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大概就有2000亿颗，那银河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拥有很多太阳的一个星系嘛哈，那这个银河一般相信是一个像飞碟一样的形状的圆盘状，但是中间比较那个他们认为都是跟引力有关系啦，中间会聚集多一点星星，逐渐的淡一点，可是有点圆盘状的。所以我在说什么？从侧面从上面这样看，它是一个圆盘状的，啊，中间比较厚一点，如果从侧面看就有一点像这样形状。所以在说什么哈？我们在飞碟常常把它画成这种形状，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是从横切面看，它就有点像一条线而已，是不是？那因为天文学家相信我们太阳系是在银河的比较边缘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太阳系的时候就会看成一条线，听到吧？那叫银河，英文称它叫牛奶路 Milky Way， 对不对？有的人觉得亮带是指的这个，也有的人觉得不是，是指的北极光，有的人认为是流星。不过讲到银河的可能性好像高一点了哈，他的言语传到第几？后面都在讲太阳哦，太阳。我觉得神的造物当中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太阳，对吗？所以怪不得圣经用太阳来比喻我们的主，是不是？整个宇宙是他的帐幕。他也成为万有的能源，他说没有一物不得他的热气。今天的科学家认为太阳每秒钟产生的能量大过人类有文明以来使用过的所有能量的总和，听懂吗？这很可怕的比较。我们近代用了很多能量，对不对？每一天全世界有多少汽车在跑啊，多少工厂在运作啊，但是从人类有文明以来所使用过能量的总和还不及太阳一秒钟发出来的能量，所以它离我们那么远，还是我们可以觉得这么热。可是有时候我们忽略它，因为每一天看见它嘛。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老师问小学生说太阳跟月亮哪一个比较重要，有一个小学生说当然是月亮比较重要，老师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月亮在晚上的时候照亮，太阳在白天不需要它的时候照亮。太阳的表面的温度蛮高的，也许有10000度吧，可是你知道太阳会发射出东西来，有时候我们称它叫日冕，好像冠冕一样哈。那个日冕的温度比表面的温度还要更高，当然太阳现在的科学家相信核心的温度非常高，达到多少？2000万度大概，因为它一直在核融合，一直在像氢气氢弹一样在爆炸中。可是那个日冕温度很高，而且科学家认为因为有太阳风，所以那些热气就会发散出去， 它发散的距离还远超过冥王星的距离。你知道太阳系九颗行星，现在有的科学家认为有十颗行星，最远的是冥王星，对不对？它还超过那个，所以这个附近都会有它的热气。但是除了地球以外，其他的行星它们上面的那个温度会是早晚温差非常巨大。你知道为什么跟地球不一样？它们可以温差大到几百度，就是白天被太阳照射的时候，它们可以高到我们不可能在那里生活，而晚上会冻到受不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地球却没有呢？知道吗？因为大气层的关系，大气层又可以隔热又可以保温，所以到了晚上十个小时的天黑的时间，不会让它冷却到那么冷。可是一旦没有大气层保温，到了很多的星球，到了晚上，你有时候在一些电影里面可以看见，对不对？可直射的时候也很可怕，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才说臭氧层稍微破一点洞，大家就就觉得地球很可怕了。所以上帝造的这些都很奇妙，对不对？你懂一点这些是好的，不只是为了传福音，我们自己懂这些也会对神有更好的认识。太阳有多大你知道吗？太阳的直径差不多是地球的直径的100倍吧，它的直径是130万公里，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所以直径差不多接近13000公里，可是太阳的直径是130万公里，所以差不多100倍，对吧？100倍的意思就是它体积就是10000倍，不是，体积是100万倍，对吧？体积是3次方嘛，对不对啦？对吧？好可怕，上圣经课还要上物理课，我超过我的时间了，我把这个太阳讲完就好。你碰到这个时候，不要被数字吓跑了，你不要只记得数字，你要想象一下100倍是什么意思，把它图像化，你就不会只是记那个数字。这叫1公分，哦，你的指甲的宽度差不多1公分多一点了哈，它的100倍是变成1公尺，差不多你把两手张开，差不多这样 ，OK。所以如果地球你把它画成这么小一个，有点像一个小弹珠，可能比小弹珠还小一点，然后太阳是这样这么大。太阳跟地球距离多远？差不多1亿5000万公里。那个多远你也大概也不知道，很难想象。你知道光可以走多快，这个知道吗？光1秒钟可以走3×10^8次方公尺，也就是30万公里啦，这样比较好记。30万公里，我们小时候都记得一件事，就是它可以绕地球7圈半，对不对？你有没有背过这个？就是滴答就可以绕地球7圈半，很大哦。像我飞到美国、飞到欧洲，飞10几个小时，在飞机上觉得，哦，过了3个小时，又过3个小时，很长。可是1秒钟就绕7圈半。蛮快的啦哈。太阳光照到地球要走8分13秒，就是500秒左右。 地球只是太阳的第三颗行星而已。所以太阳光要照到木星还要更久的时间，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太阳现在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的都是八分钟前发生的事。如果太阳完蛋了，八分钟后我们才会知道，能不能这样想象？十七世纪俄罗斯有一个彼得大帝，一个有名的皇帝，他说许多人欣赏艺术品却不愿意早一点起来欣赏日出，因为它是更伟大的艺术品。可是我们有更伟大的日出，对不对？就我们里面的日出，你看早上要起来欣赏日出。神借大自然说话，有时候他在静默当中说了比所有的话语都更有力量的话啊、哦！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个，对不对？安静有时候是很大的力量。就像有时候我们听人讲的，上帝造的许多东西，有的时候看起来安静的，反而是更大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让这些这种想法深印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时候借着一些大自然或者一些图像式的东西比喻，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事，可以去揣摩这个事。比方有的人喜欢用海来讲，海面海浪涌起来还有很多很有力量，对不对？哦，如果发生海啸就更可怕，海水可以浪可以达到十公尺高的海啸就已经很可怕了，如果来一个30公尺高更可怕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海更深一点的地方，比方100公尺深、200公尺深的地方很安静，可是那个其实更大的力量，你知道吗？光水压就不得了。最深的海有多深谁知道？最高的山有多高啊？8000多公尺，是不是？把最高的山丢到最深的海，会不会露出山来？不会。最深的海大概12000多公尺深，在靠近日本的地方有一个亚里亚纳海沟，是不是？海不是一直都那样深啊，有些地方特别深，称它为海沟。那很难想象的深哦，那种地方充满了力量。如果你懂一点，水压随着深度怎么样变化，你就知道在那种地方是很可怕的压力的，很大的力量。想一想这些吧，这是当年神借着这些让约伯折服的东西，最好我们也不时的思想一下这种东西，好吗？ OK， 对不起，我这一堂讲太多了，休息10分钟。